Sound On。
二十世纪说好要一起长大，选择多长好让我这样遗忘，伙伴在哪，你是否和我一样看着远方英雄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白的镇长龟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挑战这个节目的极限。因为大家听到法克电台这个节目，第一个常常就觉得我们知识性的节目聊知识的议题，要么就是法律的东西聊很难的东西，不然就是很政治的议题。我们今天要来挑战极限，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很红的独立乐团胖胖团来到我们节目。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因为我在法白的这个节目的社团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我自己有在做一个实验性的另外一个节目，那当然还没有上线。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参加这个测试计划，所以就会听到这个节目的测试的音档。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有放一些歌曲进去，那全部都是胖胖团的音乐，因为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乐团。所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自己跑去敲他们粉丝团说，能不能用他们的歌，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歌的这个授权的一些方案。然后很荣幸的就认识到他们的经纪人，结果呢有一天这经纪人就反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胖胖团来上我们节目。那我就想说蛮跳痛的，可是可以来试试看。因为其实我个人对于独立音乐这个产业是完全不了解的，其实在这个节目中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聊聊看，说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到底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场合，在自己的职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大家各自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今天就想说用这方向来聊聊看。那我们今天欢迎胖胖团。 Hello， 现在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同时开麦的状况。
没错，大家好，
我是法律白痴。
我们是先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胖胖团贝斯手大宝。
我是胖胖团主唱闪亮。
我是胖胖团贝斯手 Wee Man。
我是胖胖鼓手老外。
我一直有个问题，这个团是怎么开始的？
这个团就是我跟 Wee Man 是国中的管乐社的社员，然后就认识了。
管乐社，
对，
听起来很不，
我们以前可是吹喇叭的。
哦，真假的？
真的。
然后那个时候认识，就觉得音乐上面蛮合的，以后搞不好会怎么样。然后之后就大学就组团，然后组团因为其他团员就一直换来换去，然后后来我们鼓手一直换，然后后来就找到了老外。老外是在酒吧认识的，毛遂自荐。然后就三个人，就我 Wee Man 老外三个人就组成胖胖团，然后就持续的一直在表演。然后后来 Wee Man 要出国要离团，然后我就找了大宝加入，然后就变成我跟老外还有大宝三个人的团。
对，
然后 Wee Man 现在回国了，所以他就回来了，所以变四个人。现在就是这样子，
这个情况。
所以本来只需要三个人，
基本上三个人很好玩，可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在音乐上面我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四个人比较完整。
有什么差别吗？因为我是音乐白痴。
你当作讲话好了。
OK，
你三个人讲话跟四个人讲话就差一个人的声音，
差一个热闹程度。
哦，
这样子。
还是那个会跟大家配的那个乐器有关系，大家擅长的乐器放进来。因为比如如果两个鼓手在里面，不会很
哦，两个鼓手就比较奇怪了，就是比较
麻烦。要很 hardcore 的乐团才会做这件事。
OK，
好像没有吧？
这应该还是会跟大家的乐器有一些关系，
演出吧。
所以就是纯粹大家认识，然后就开始 run 这个东西。
是
的，可是这个乐团要怎么样去把它撑下去？因为以一个局外人来看，我完全不懂这个东西，就看起来经营乐团应该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
撑不太下去了。
就这么直接吗？
对，很辛苦很辛苦。
很精神。
应该说一开始都是靠大家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吧，就是你够喜欢这件事，你就会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去 Seven 打个工之类的，你就在下班还是要做这件事情这样。但是可能当你就是做有一些成绩，可能有一些比赛有得到名次，或者是越来越多人来看你的表演，然后你去表演可能票卖得完，就会觉得哦好像也有点收入，是可以慢慢越来越好的，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感觉跟我们好像法白也是这种状况。我们网站也是就是慢慢这样子，一开始从没有什么指导，慢慢感觉好像有一些办活动会有人来这样的感觉，
然后才有个动力了。
所以你们的正职就是做这个乐团吗？还是你们同时都有其他的工作？像我自己是有其他工作的，
我跟大宝是，其他不是。
以前我们都有正职啊，自己的正职。
所以你们两个现在还是有正职，就是 Wee Man 跟老外的
正职。我还有在帮我女朋友做一些事情，兼职。
我就是
酒吧，
酒吧
翻译跟去帮别人打鼓。
帮别人打鼓什么意思啊？就是做到别人乐团，
可能就是可能他今天需要一个鼓手，那我就帮他打。那今天他需要录音，那我就帮他录。录他的歌，
当乐手，
所
以这是独立乐团普遍的状况。就大家通常在这个乐团玩这个圈子的人， 大概都是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
还蛮普遍的，
很多去教学就教乐器啊，
教乐器
或是就是当 session 的乐
手，
对，
或者像产量一样就是做幕后就是帮别人写歌编曲之类的。
对，
你说帮别人写歌是写歌给别人唱的意思，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状况，
蛮普遍的了。
哦，他还有兼职当导演，
谢谢，
他当导演，
对，
所以工作很多，可这样不会忙不过来吗？就是还要忙这个乐团的事情，这个乐团
没多忙啊，老实说，
真的吗？因为我们这种素人对于乐团啊、歌手的理解就是说啊，就是一天到晚想这歌怎么写啊，写歌
啊。哦，对啊，想歌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因为你想不出来，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写不出来，那个就是整天都耗在那里，那个应该对啊，算蛮忙的。
你想要忙就可以很忙，看你想要多投入就会很忙，如果你没有想要投入就不忙，差不多这个意思，因为没有人会管你，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一个状态。
像那个股票的那个股票老师就会都会讲这种话，你想要投入多少就要投入多少，
差不多
就
这个意思。
所以写专辑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说譬如2049这张专辑，他从发想到一路8首歌10首歌这样写出来，
哦，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真的吗？你要先有一段就是
你最痛苦，你最痛苦。
我真的超级好奇，这个是怎么
结束的感情？
反正就是我分手了，然后
这分手是真的的事情，
真的
不是说为了专辑去设计的一个。
没那么厉害啊，我也想这样，但没那么厉害。是就是来大宝。
那不是你分手吗？或者你不是你要自己讲？
因为我们泡泡团主要的歌都是闪亮写，然后通常他都会以自身的经验来做他的创作灵感。
所以4张专辑几乎都是他自身的经验吗？
差不多
就是，
包括那个作弊被抓到都是。
哦，
对对的，
就你听到的所有的都是
故事，
基本上都是真的。
OK，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刚好失恋了，所以就灵感大爆发，就是写完了一整张专辑都关于失恋的歌曲。
这些歌都跟失恋有关吗？
只有最后一首，只有最后一首
是 Wingman 写的，
是我写的，
是
完全没关系
的。
因为我们的整张专辑是有一个故事线，就是从
还没分手，然后分手当下，分手过后的开心，分手之后很难过，反正就是整个失恋过程啊。
最后一首没有关系，就是我已经摆脱的恋爱要再出发，
哦，就是新生活了，完全脱离这个状态的感觉。
下一张就是敬请期待那种感觉。
第一首歌不就2049吗？
对，
更前面还有个 outro 吗？
对，因为通常是 intro 来着嘛。
对，
然后，
哦，对啊，为什么它叫 outro？
因为你从这个恋爱的状态脱离，就是故意的，
就是
因为 outro
是
对，因为 intro 是开始嘛，那种 outro 就是代表一个东西的结束，那它是从失恋开始嘛，那所以就是第一首就是名字就叫 outro， 代表说你可能一个感情的结束，但同时你要把它放在专辑的第一首，对专辑来说是开始，但概念上是结束的感觉。
那前面这张专辑呢，《青春只差两撇》，它也有这种故事线吗？
它
没有，
《青春只差两撇》是怎样？它是比较要长大不长大，所以青春只差两撇，卡在一个要长大不长大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有开心，有当然有恋爱，就是
各种情绪啦。
而且后来发现，就是青跟春真的只差两撇。
我想
字上面，
我有看到那个其他访问你们的文章，讲这个，我想说哇，真的只差两撇，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但这句话听起来又很文青，
对
对。
那彼得胖跟你胖胖毛这两张专辑是更早期的，
你胖胖毛是第一张，就是类似同名专辑的感觉啊，就是胖胖团啊，你胖胖毛有点像这样，那个就是乱写啊，就是你想到什麼
就比较没有
像，因为大学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比如说作弊被抓啊，然后什么
就是大学生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的，
对，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有这张专辑有很那个学生的感觉，
对，
就他从他歌词感觉出来很有种很青春洋溢的感觉，
对，就那时候就是反正也没有想着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哦，
对的那个感觉，
彼得胖。就是因为大学毕业嘛，其实算出社会，像彼得潘就不想长大，我也不想长大，就是用彼得潘的概念去延伸，然后就我皮皮的嘛，然后那就彼得胖好了。里面的歌差不多都是怎么样，
也是偏闹，但是没那么闹，
感觉还是
不像咕咕鸡这种，
对对对，但是没有第一张那么闹，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热血的歌啦，
就还是偏年轻啦，
对对对，
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歌。
那你们有预料到鱼这首歌会这么红吗？
完全没有，
我是有了，他们没有。
所以你自己对鱼这首歌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第一次听到你们歌是其实是鱼这首歌，因为就 Spotify
就
会推荐给
我，啊，
的那种
一个 个感觉啦，我也不可能大声说哦这首歌一定会红啊或干嘛，但就有一个感觉吧，就是每次在弹奏的时候前奏一下我就会有一个全身有个感觉，
有电流窜过
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有觉得但我也没有讲，
所以你自己在写，
因为我不可能说诶、欸、这首歌一定会红，我说不出来这种话，但我自己对这首歌有一点感觉。
因为像我有列三首我最喜欢的歌给那个制作人，他们要转给你们看，然后他就骂我说诶、欸、怎么没有鱼，
然后
你喜欢什么，
我就说我不是不写鱼，是因为鱼太多人喜欢了、啊、所以我不要写这
首，没那么多啦，真的没有那么多啦，
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听过鱼这首歌，
嗯，
可是他们就比较不知道其他的歌，可是我是很喜欢你们的歌，就是我听了鱼这首歌然后就把它存在我的那个 favorite 里面，
嗯，
过一阵子到大港然后发现啊这首歌是你们唱的，然后就开始听你们其他的歌，
哦，
所以整个路径
就是标准的歌红人不红，
对，但好险你有喜欢我们其他
的
歌，对，因为我发现其他歌都蛮赞的，像20，那像单曲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什么样的歌会变成单曲，像20世纪少年跟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是以单曲的方式出现的，
比如说专辑刚写完但是我又有灵感了，然后又马上又写好一首歌，可是那不足以撑到一张专辑，然后就那样的话可能就会从单曲的形式，反正就是我们拍一个影片就发单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可能是这样啦，
对、啊、差不多了，
别人不晓得，
好像有点像是跟别人讲说你我们还在这样，
但现在流行的趋势好像都是大家狂发单曲，
单曲一直发一直发，然后到最后再把收单曲放在
专辑
里面，
像那个当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就放在2049里面，
对
对
对。
可是另外一首20世纪少年好像就没有放在专辑里面，
因为时间好像拖太久了，20世纪少年好像是青春时代两撇一发没多久就出来的一首歌，
20世纪少年跟失恋应该没什么关系，
对，
放不进去、
哦、那时候有想啊，就是对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
等于是说在创作中就是自己来的灵感没有特别数，有时候就没办法特别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就用单曲方式去发，可能用加码去操作、
嗯、
应该算是了。
可是这样会不会担心说如果单曲都这样发掉，然后就以后专辑没办法放新的东西进来，因为要凑到十首歌我觉得那应该也是压力很大的事情，
哦，这好问题，
对，应该是变成说不会每一首歌都变单曲吧，就可能会有选择性，然后你单曲因为就是可能你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发一张嘛单曲，然后就到最后时间差不多了再把你还没有发新单曲的歌跟发过单曲的歌全部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张专辑，有点像是过渡吧，就跟别人讲说哎、欸，我们专辑发完了但是我们都一直有在运作，这是我们新作品点一看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嗯、
就是像你们身为独立乐团、
嗯、
你们会觉得你们跟主流的偶像系的这些歌手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比较红啊、嗯、就这样，
就是你们会觉得在创作部分或者在音乐性部分你们会有什么跟他们不一样的坚持，所以你们会用独立乐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
我觉得我们是没人管吧，我们想干嘛就干嘛，他们搞不好会有人管，
很多包袱吧，他们可能包袱比较重、嗯、觉得什么不能写，或者是觉得这个歌听起来不够主流不够流行就没有办法放到他的专辑，也许他自己很喜欢啦，
可能听起来没办法让别人马上记住，就马上可以马上唱出来的感觉，可能通常这种歌可能就比较不会熟，那对于我们的话我们比较没有的困扰，
就没有这种拘束、嗯、就是可以更自由的创作，所以叫独立乐团、
嗯、应该是这样。
那像刚刚你们讲到说你们团员有换鼓手，这个是常态，因为好像很多乐团也会常常会换很多成员。
嗯
嗯，主乐团就跟交男女朋友一样，你不合就会换，不合大家说好就分手就换，有点像这样，硬要在一起也很痛苦。
可是那个已经创作过的歌该怎么办？
就说好了就分手啊，你也决定分，我也那就分手啊，就跟一段感情一样嘛，你也做过很多事情啊，你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有些承诺，但是该分手就要分手。
他刚是问了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哦，真的、哦、
就是离团了之后如果这首歌他写的是不是，
对、啊、
是这个意思。
但还好啊，鼓手通常都
不具备写歌的功
能。还是歌是跟团走的、啊、还是歌是跟着团走，就是假如说
是这样吗？
因为如果以发放来讲的话、嗯、歌几乎都是闪亮来写。
是看词曲写谁吗？
应该是这样吧。
你们的歌是怎么写的？我蛮好奇的。像乐团，像你们是四个人，那苏打绿好像六七个人之类的。
嗯，
歌是大家一起想吗？还是说有一个人会先想好，然后大家再来补？
我通常写八成，然后给他们听，然后就大家一起改。
那在写的过程中，你是把旋律写出来吗？还是说那个什么每个乐器要怎么去表现都
不一定呢、欸？有时候像有一首歌新歌叫做《我没有用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生活》，它就是一天之内 词跟曲都全部出来了，但是
一天之内
哦，因为那是我刚发现我的前女朋友交了男朋友的那一天。你要讲故事啊？
然后他就来我家的顶楼，然后他就说他要来写歌，心情不好，然后我就出门了，就留他一个人在顶楼。等我回来之后，他就说我歌已经写好了，然后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曲风，但是。我们放了一些悲伤的词在里面，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珊珊觉得这样比较更凸显悲伤的感觉，就是你因为你已经悲伤到极致了，
你只能开心了，
我也不知道。对，
这种像这种很情绪很高涨的时候，你就可能词曲就写出来。当然也有些歌是只有曲，然后词怎么样都写不出来，也有，但通常比较没有那种只写了词但是没有曲的那种，
这种都是曲先来，
对，曲先来，
不会是词先来。
词是有一些概念啊，嗯。
所谓的编曲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曲已经写好了，为什么后面还有编曲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写好的时候，他通常都会先大概把基本的乐器，他想要怎么样的方向，他大概会先弄出来。但是我们就会依照我们对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去把他原本的东西改成我们自己能够弹或想要弹的东西。
或者是歌是主旋律，通常是曲是主旋律出来，然后因为大家都有各自擅长的乐器嘛，就是可能主唱他不会打鼓，那这时候鼓手就会跳出来，哦，就是
我可能跟他讲这个我打不出来之类的，然后
或者是贝斯怎么弹，那贝斯手可能也会出一点意见，那吉他手也会出一点意见，那到时候就是大家的意见组合出来以后，就是会产生一个新的编曲的一个模式。
啊，这个过程就是编曲。
那你们有约定好说这个东西写出来后到底要怎么去讨论，说这到底要归谁的吗？因为我常常在听乐团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一般人就会只会记得主唱的那个声音，像我就是觉得歌很好听，很容易就想到说就闪亮的声音，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就其他人我们这边弹乐器弹很辛苦，然后干没人记得我，
所以你要听我们最新的歌曲叫做给时间多一点时间。
哦，那个是大宝唱的呢，
里面我
有唱歌，有听到，
哦，他有唱歌，我也有唱歌，但是我因为跟闪亮声音其实很像，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搞不好听不出来。
哎，欸，真的很像耶，
就是唱歌的时候蛮像的，
要注意听才会听出在换一个人的声音，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发现，后来听才发现换一个人的声音，
哦，原来是三个人在唱歌，这首歌三个人在唱歌这样。
那有时候会看到那个专辑上面有制作人，那是什么意思？
制作人就是
制作人就像导演，
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比较像是管控整张专辑统一的调性，
他会给你建议该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吧，应该是这样吧。
嗯，有点像我们都是演员，
okay.
然后我们都是演员把这出戏演出来，但是他后面需要控制那个剪接，控制那个颜色，控制他一切的成品都是由制作人那边出来，我们只是演员而已。
我们是演员兼编剧。
嗯嗯。
那这个制作人会是外面的其他人吗？还是是你们自己的人？
外面的。
外面的人。
就是你要自己去找这个人来。
其实我们一直有跟一个叫阿斌叔叔的，那就林辉斌。对。
因为他是当初发掘泡泡团的伯乐。
原来是这样。
对。
你们是在哪里被发掘的？
我们是在2007年台客摇滚的时候被发掘，因为那时候我们得了冠军比赛台客摇滚，然后那时候办得很大，有很多人都去比赛，然后有宇宙人啊，有什么
谢和弦
谢和弦
什么，就是很多人去比赛，然后那时候我们刚组团而已，我就想说就是去参加比赛看看，因为刚组团要被人家知道就是比赛最容易让人家知道，然后他那个时候是比赛，如果你有入围的话，入围前几名忘记了，就可以去台客摇滚那个活动去表演。那对我们来说，当然我们觉得很好。如果有个表演机会，我们去参加比赛，那当然很棒。结果我们就得了第一名了，然后就
然后第一名是要去最大的舞台，
大舞台，
台下五万人那种。然后我就哇，被当初的一个评审，就是阿斌叔叔，就被他看到了，然后就打给我了，就说要不要，哦，要不要签到弯的音乐？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才刚组团两个月而已，我自己都还没有完，然后就要签工，我那时候就没有签，就是一直合作。
那时候没有签是想说还不成熟嘛，
就不知道签到底怎么样，也会怕，就是第一
他是要签经纪约之类的东西吗？
应该是吧，我也搞不太懂，反正听到合约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怕，就是我才刚大一吧，
怕被骗
等等的啊，就听到合约脑袋就会出现很多什么合约纠纷，
那才大一而已哦，
那个时候大一，
那他真的是会吓到，
对啊，就什么都不懂啊，然后但是我就说我现在也会怕，就直接跟他辩说，他说，啊，没关系啊，我们就合作啊，就是有表演机会给你啊，你也可以来公司啊，就是等等的。那我觉得那这样当然好啊，就是，
先培养信任感。
对啊，我觉得那这样也好啊，就反正我们也可以去练团等等的。嗯，
那你们到目前为止有遇过什么样的合约吗？ 我们趁现在转到法律里面来。
合约
啊，对啊。
哎、欸，你真
的蛮好奇，就是你们到底会签到什么样的合约？
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剑湖山表演，然后被骗钱那一次。
哦，有有有，
你说在剑湖山被骗钱，
就是不是剑
不是
不是剑湖山骗我们。
OK OK， 好，偏澄清，不然那剑湖山当然告我
们。是有一个，对，
是有一个活，有一个
活动
是比赛，
也是比赛，在剑湖山办，
在剑湖山。
OK，
然后结果他那时候就是他跟所有人讲了，就是他连续一个月，你每个礼拜都要去剑湖山去表演比赛一次，
每个礼拜都要去剑湖山。
对，
剑湖山很远诶。
对啊，就是交通
费。你们是 base 在台北吧？
对、
啊，所以就要跑到交通费，对对，交通费全部要自己出。然后结果去了之后，他就说第一名会有10万块，反正总之那时候我们就第一名了。对，然后结果后来他就
消失了，
消失
了，
他就落跑了。
那你们都没有签任何的东西吗？
我们有签一个，就是赢了之后会有10万块这件事情的一个约，但我们后来在想啊，上面好像只有我们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
真假的？
好吓人！谁签、
啊？不是啊，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
没看啊，看到就签了、啊，管他
那个10万块，哇、哦，这个
签
签，
我们就相信人性本善这样子，然后就就是到最后就不止我们了，就去参加表演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拿到任何当初有被答应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有做个什么，就是类似自救会的东西吧。然后就是大家都想要找这个老板出来，就是办这个活动的老板。然后办这个活动老板最后被大家找到的时候，他就说他很穷啊，他办这个活动完全没有赚啊。然后那我就说啊，干我们屁事这样？但是你有答应我们啊？
对啊。
但到时候就是不了了之了。然后他到最后就是说他得了绝症，他上厕所的时候有血，然后说他自己得了大肠癌，然后就后来才发现哦，其实根本就是你得了很严重的痔疮。对。总之这件事就
是很荒谬的故事、欸，
对，这件事就再也没下文了。
那你们经历这件事情后有开始比较慎重的想说表演要签的这些东西会比较慎重吗？
有啦，就有一点点，就会觉得有时候就觉得，哎、欸，你讲的那么好听啊，那比如说演出费多少，要不要先给啊，或者什么？那因为那时候都是自己来，就是演出那时候没有经纪人，就什么都自己来，就会可能多问一下吧，就说那你这样讲，我们想要先拿钱。有点像这样，那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就也怕被再骗。嗯，
但你说真的要有合约，应该是比较最近的事情。
但是其实你先跟他说要先表演，到那个时候有讲，可是拿出来的也很少，顶多可能拿一半然后干嘛、嗯。但是就有多保护自己一点嘛，
就像定金的感觉，
有点像，
至少先拿一半、嗯。
对啊，就是有点像这样。
我可以问吗？像你们的表演会怎么样收费？
不一定，嗯，
就是这个产业里面
一场算，
一场算，对对对对。
那譬如像音乐季这样子，上台一次就是算一场吗？
嗯，这样算一场。
对，
那你们会在意就是大家在下面录影这件事吗？因为有一些乐团很在意，像我之前去听苏打绿演唱会，就拿起来拍个照，嗯、一个被旁边骂，有吓死了。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没有录影，我就是拍照而已。他们就说他们旁边就。好了，我也不是什么很认真出来歌迷，就是他刚好、嗯、因为我们都在台东当替代役，嗯，因为他们都在台东办演唱会，那我就去抢，就抢到，反正就是你来我就听一下。我后来才知道苏打绿他们这样文化，就是他们会有纠察队，就看到会骂你这样子，当下被吓到，又是很严重。
我们
应该是
非常爱，
我是非常喜欢别人录影的乐团。
对，
那我去你们那个失恋巡回专场的时候，就狂拍那面里面。
对啊，
我想说为什么差这么多？
那跟着你拍
的。应该是说等到你要够大咖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来看表演要付钱。所以我的任何表演内容是要收费的，所以你把东西录下来拍照上传出去了，那以后谁要来看我表演，有点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行吧。
可是像之前有一个也是很大咖，是英国的一个很老牌的乐团叫 Pasha Boy， 他们到台湾来办演唱会，他们在门口就写欢迎拍照录影，
就是每个
就是完全，这
我
觉得完全看
跟每个人自己觉得怎么样
的吧。但是
当然啦，
日本
权力是
蛮严的。
哦，对，像的那个什么，像那个什么火球季，什么 L Garden 来台他们表演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不要，
不可以拍，
绝对不能拍照的录影。
好像就是你可以录影，但是你不能上传。他们好像、
哦、
他们也有，他们也有特别说这样子。对，
所以这完全是看大家，就是每个乐团啊自己决定了、啊。那你们会怎么样想这件事情？就你们会介意吗？还是你们就很希望大家
基本上只要有人
拍，
拍
啊、
对，只要有人拍我们 tag 我们马上就会分享这样。所以我们其实蛮爱别人拍的，
等于是他们拍了以后也可以把我们宣传出去，给更多人看到我们。所以其实都是我们乐意。 希望他们做这样的动作的。
那我刚刚我那样讲也不是要说什么吴青峰很小气之类的话。就是权力这种东西，反正就是那是人家的权
力，
那他要怎么样？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尊重？那我们当然就配合。那我当然，那我也不对，我不知道进，我应该要自己了解一下，这个是不可以拍的文化是这样子。但我是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就是很大方，说你就尽量拍没关系。那有一些人就是完全不想让人家拍，这是自己单纯好奇的地方。
可是我们也不懂这到底有没有犯法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就是在这边拍，
或者说他叫你不要拍，然后但是你又拍了，这样会有法律上面的疑虑吗？
有些人讲。录影好，因为录影就会把他的歌声什么全部录下来。
对，
譬如说你们唱歌，你们对当下的那个表现是当下演出的那个过程是有著作权的，所以确实是不能够随便乱录。因为录下来的话，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把你们当时唱歌的那个过程再重现嘛。
嗯，
所以录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明确的，但拍照就比较尴尬，因为拍照是拍不到你们声音的。但是因为你们的舞台或者是演唱会，现在不是后面都有很华丽的那个动画嘛、嗯嗯嗯？那个动画本身会有著作权，所以说可能会在意是说把舞台设计或者是那个后面的那个动画偷走了。
哦，
那如果他的那个角度是自拍的角度，然后他自己唱的声音比我们的音乐还要大声，
是不是就可以？
但他后面还是有那个影像啊，所以他还是可以用那个。
没有，他后面就是他们其他观众啊，他就是拿自拍的角度的。
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样子嘛，这个东西你要说有没有侵害到他的权利，可能有，可是你要去阻止歌迷做这件事情，好像又很不近人情，人家花钱进来，你连让人家自拍都不自拍，好像有点奇怪。
嗯，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要说我有这个权利，可是你是不是要把它行使到极致，然后让人家都不可以用？我觉得那是要思考的事情。
嗯，
对啊，这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演唱会是一回事，那你们的歌曲，像你们会把它上传到
串流
平台，
嗯，
那个对收入会有帮助吗？
我不知道，
这可以问
这个
小很微小，
很微非常非常微小的帮助。
因为在串流平台上面，一个月应该也有二三十万下载量，这样算大吧？
我们实际收到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没有相对应二三十万，
没有。
有一段时间 YouTube 是不是还蛮多的
啊？对，因为台湾
也是
台湾人很喜欢用 YouTube 听歌，很妙。
对，
嗯。
但也不算真的很多了，
就不会到说有感说啊，是有收入这件事情，就是可以拿来买饮料那种。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有 YouTuber 把拿你们的歌去用，就放在他自己的，
你就用啊。
YouTuber 蛮好的，因为他等
一下。可是现在好像比较多会主动先问，就可能说我要在哪里哪里。会用到你们歌可不可以？这样可能会知会一声，但我们通常都会说可以啊，拿去用。
对啊，知会过的好像就好像很多学生就有私讯我们说他们想要做，比如说毕业影片啊，或者什么等等影片，可不可以用？那、啊、他都问了，我们当然觉得很棒，因为你喜欢我们的歌啊，那他对你有意义，那就拿去用。有一点变成这样子。
那你们有遇过要授权的状况吗？
有啊，就是那个
电影
哦，电影之前电影那
破处，
然后有用鱼当作片尾曲，然后他就来跟经纪人谈，那个就有。然后还有最近有一个叫宜林的歌手，然后也是唱鱼的 cover， 然后把它公布在 YouTube， 就是拍得很漂亮，放在 YouTube， 那个也有跟我们谈。
就你们基本上是保持着。大家尽量来用的心情来看待这个部分，
因为对我们来说都好嘛，就是曝光，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多人认识的乐团，我觉得只要有曝光，目前的情况是有只要有曝光都不错，
都是好事。
但你会在意说又有人就只截一小段，或者是说他把它做某种程度的改编，这种
其实有时候看到改编会很开心的、欸，
要看怎么改，
对啊，看他改
怎么改。
如果改得好的话，
就觉得很
开心，可是改得不好，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因为他很用心去改啊。音乐这种东西好不好看人啊，他觉得很棒、
啊、
我感觉到他觉得很棒，那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你们会跟那个联络吗？所以你那个改的不错，
有一些会，就是真的有感动到我的，我也会留言说，哎、欸，真的很棒，或者等等的。
所以会跟二创者之间这样交流，
嗯，就是鼓励一下，也不是鼓励吧，就是跟他说我的感觉，我觉得很喜欢，这样是可以的吗？
你们 OK 就 OK 啊，
是吧？反正重点就是我们 OK 就 OK， 变成
因为你们是权力人啊，这但是你们 OK 就 OK 啊。然后我只是好奇说，就是以乐团角度来看，到底要怎么看待这个权力啊？你们会像你们开了一个公司叫 Wider，
嗯，
那这间公司。的功能是把所有的著作权放在他名下来去做集合性的运用吗？还是
这太难了？
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意思吧？
我蛮好奇。那像因为现在很多独立乐团很流行开自己的工作室、开自己的公司，
嗯、
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有听说别人开工作室的原因，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我们之前去剑湖山表演，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合约，这东西比较容易被别人可能骗嘛。嗯、那很多人开工作室的原因，就是你用开工作室的名义去立合约的话，别人会比较把你当一回事，就是才会可能会比较尊重你合约里面所提的事情。那可是如果今天只是合约，那合约上面本人是写我本人的话，那他可能就会不太理你。我是有听说，就是其他朋友是这样。
那闪亮呢？因为毕竟你是现在也是整个 leader hold 这一切的，你是怎么想这个？
他完全
事情
他完全没有概念，
我从来没有管过这件事情，
真假的？因为是我错觉。
对啊，我从来不管。
他是一个音乐以外的生活白痴，任何事都
就专注于创作。
就我只要我没钱吃饭的时候，公司可以给我钱，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我其他都没有。因为有人会处理嘛，啊，我又不懂，啊，就交给其他人处理，啊，我就烦恼我音乐就好了。其实我是这样觉得，
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就好了。
哦，所以就成立一间公司，然后你就找专业的人来，
就交给经纪人啊，反正
对对对对对。然后开公司，大概目前最有感、最好的好处就是开发票这件事吧，就是才可以开发票。对啊，来
开发票这个差很多吗？
不然就要签劳保啊，个人收入、okay. 好像扣比较多趴。
哦、真的、哦，
对公司
哦，因为现在你身上的话，啊、会随着你收入越高，它课税积聚就越高。理论上过50万，
这
个
也是一个，然后跟他每次扣好像也有关系，
而且还要扣什么二代健保之类的。
对对对，
那你进公司的话，公司就是固定的，不知道17%还是几%，它就已经扣税了，
而且每次都写的麻烦。
老
婆的每次
对
啊，每次就是你地址就很长啊，我就很久没写字，
然后每次不要，每次不要玩都是都是汗，然后又一直在那边抖，又在那边写，
还要签名。
对，我记得有一次签老婆单的时候，因为我是左撇子，然后就是台湾就是每一个表格都是就是向右书写这样，然后我每次写到这边的时候，我手上全部都是汗，然后对我发觉我写完，我好不容易写完地址的时候，前面全部都被我的汗勾到糊掉了。然后等于说我全部又要重写
一次，
那就麻烦。
你以后要刻印章，
刻一个地址的要盖的。那你们会翻唱别人的歌吗？
有翻唱过，
我们去春娜的时候有翻唱 Lady Gaga 的，
反正当时就是一些就是西洋流行进去，对，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串烧这样。
因为我看你们那边立文理事说翻唱别人的歌是不是要得到授权？
嗯，其实要吧，
其实要吧，
其实理论上要啦。嗯，这种做法都是他会把他的歌的权利。是在唱片公司或者是发行公司，
对，
或者是像台湾有 Muse 的，就是这种什么集中管理的协会，你要去找这种公司或协会来处理。以翻唱来说大概是这样了，可是你们应该反过来，你们歌被人家翻唱的话，你们
是
听起来你们不会很介意？
对啊，
嗯，不会，完全开心的，请尽量翻唱。
啊、之前还有谁有唱那个哦，苏慧伦他在小巨蛋唱、
哦，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觉得很开心的、啊，我是忘记
也有
授权，
苏慧伦唱你们的歌，
对，
哪一首？
小巨
鱼
也是鱼、
嗯，然后那个时候很棒，也找我去小巨蛋上面。就是去演出，就是
跟他一起唱嘛，
对，跟他一起，我当吉他手，我也觉得很棒，所以基本上大家 cover 我们的歌，我们目前的经验都是很开心的。
那你们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有那种状况，就是说大家会讨论，就可能不小心用到别人乐团的一些灵感啊，这种状况？
我们自己是没有发生过啦、
应该是这样讲，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很在，我在写歌的时候，我会很在意会不会像谁的谁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创作人一定要很注意的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抄袭到或是致敬到别人的歌，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我如果自己写出这种东西，
很长时候闪亮他都写完一首歌以后，他又会说：“这有没有跟？”都会问我们说：“有没有跟什么东西？”
然后只要我们
在哪里听过，
对，然后只要我们一提，就是
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
可能跟什么有像，
他
就会直接把这个放弃掉，或者直接
在
再
这么严格。
所以我写歌比较慢，因为我写出来。觉得好像跟什么好像有听过吗？还是因为常常会灵感跟有听过会搞错，所以我就问大家，你到底有没有听过？有时候真的会搞错，有甚至好像有一首歌我也忘记了，就问全部人，我问过能问都问了，他们都说没听过，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哪里听过，但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我脑袋里的声音还是之前的回忆，所以我不知道，我会很在意。因为常常你听了很多歌，你常常可能很不小心你有感觉的时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很像。我自己很介意，
可是应该很难避免吧？因为像你们在这个产业本来一定就会听很多的歌嘛，所以就很难免被人家影响到吧。
所以我很久没有听新歌，
对他、
哦、真假的就直接不听，
他的音乐停在1990到2010之间，
近十年内都没有。
因为有一次我被吓到，我有一段时间狂听一个新团的歌，他是一个日本的朋克团，大概听了一两月吧，就是着迷。但是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写出来的歌，我觉得就有他那个团的氛围。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样不对啊，我如果听歌那我就会被这样影响，那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比较开始少听歌，除非是我真的不小心听到觉得很喜欢的，因为像放松的时候听到，不会去很认真的去研究它是怎么样，怕被影响。
但可能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有更多的创作的灵感跟素材，都不听新歌的话
去谈恋爱啊。
反正我应该是讲旋律上的，因为如果他听的歌停在1990跟到2010之间，可是问题是他到目前为止他不可能把那个阶段的歌全部听完，你再回去听那个时候的歌，可能类似的东西一定还有他还有他没听过的东西。
嗯，
对啊，所以你再回去可能听那个时候出来的歌，但是可能是不同人唱的，可能是风格相近的团，但是旋律不一样，编曲不一样，大概是这样。
有没有一种路线，可能就是反正听，譬如说听一万人的歌，被一万个影响，但听不出来是被谁影响？
哦，对，这也是一种。
会不会一种？会不会一种是
时间没那么多吧？
混搭，全部混在一起就分不出来了。
哦，你真厉害。
对啊，蛮好奇，就是大家创作的过程。
就是我就是有喜欢，我还是会就是多听很多的歌，看大家现在的表现是怎么样去表现音乐，而且有不同种类的歌嘛，所以也可以让我们在做歌或者是写歌上面会有更多的灵感。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很选自己哼旋律啊，有时候就觉得哦，好像唱到别人的歌了。这种东西我自己来说也不会想要去用它。但是有时候多听一些歌，可以多参考人家的一些想法，再去转换成自己想要表现出来的感觉。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因为其实主要创作者不是我啦，我对于创作就是其实没有什么能力在。我能做的就是，如果我觉得可能什么歌听过很像，然后就播出来给他们听，那你们觉得有像吗？没有像的话那就用啊，有像的话就看怎么改。
掌门人的概念，他帮我们听，他帮我们听到底有没
有
像，有
检查，
因为他听的最多。
没有啦，就是其实真的，如果你要讲听音乐，听的比较多的话，其实应该是 Weeman 听比较多的。
嗯，那你们现在如果回去看一些比较年轻的，比如回去看一些大学的团，会有什么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我没有到任何资格去建议其他人，因为我们也在学习中。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吧。他们喜欢其实就好，喜欢在做，你爸妈有钱在做，
你会很穷，那就是你要。
如果你生活上没有什么负担的话，可以走；但如果你家已经很辛苦的话，最好不要。
现在台湾音乐季有很多吗？突然想到，
音乐季其实非常非常多，
所以跑音乐季会变成一个花你们时间的一个项目。
花时间会花，可是在台上就很开心了、啊，就是
音乐季就是气氛非常好的状况。
嗯，就是下面不管怎么样，你不管唱什么歌，其实都会有人唱，然后反应也都很好，气氛很棒。
就表演也算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继续玩团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也都、大家都是喜欢表演的，
演
然后音乐季又是一个。表演氛围非常高亢的一个地方，对。
那在音乐季表演跟在你们自己演唱会表演的感觉，
当然自己的差很多，自己的好很多啊。因为音乐季会很多比较，不知道很多啊，就是会有一部分是可能路过啊，或是比如说听过胖胖团啊，不然时间没事来看一下
看看
听一下，
就是我就这种人
也很好啊。就是对我们，因为音乐季就是主要是让一个人喜欢，让两个人喜欢，那都是值得的。就是如果因此可以认识到这些人，但专场就是喜欢你的人来，你甚至连弹错都可能有人会发现，或是你哪一个呼吸哪个他们都知道，就是从头唱到尾那种，就是专场是非常。
哦，好像可以理解，就是可以听出来跟专辑那也不一样。
你要不要来？
要啊要啊，我要来。
我们最近要办专场，
有我要抢票。
有给时间多一点时间的巡回。
好，趁现在，
从10月3号开始，在全台会环岛，有台北、台中、嘉义、台东、高雄、新竹。
没关系，我把时间念出来。10月3号在，
十、月三号在台北噗噗噗，10月11号在台中吃哈霸，10月24在嘉义的文创园区米桶广场。10月31号在台东铁花村，
我超想去这一场的耶，
真的、
台东，
因为我台东人，
哦、真的、
对啊，
还是万圣节，那天是我们会装扮，你来台东的啦，
对，
台东很好玩诶，
我来安排一下。
然后11月7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金鱼馆屋顶
，OK，
对，然后11月14号在新竹。
好，我们今天谢谢胖胖团来到法科电台，跟大家分享独立乐团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线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的样貌，那我们也从这边简单聊一些相关的法律概念。那希望这集可以给听众朋友更多收获，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集也一起喜欢我最喜欢的乐团胖胖团。
耶、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跟 IG， 可以找我们，我们是胖胖团。
YouTube 也可以找到，
还有 YouTube，、
YouTube，
因为大家现在都用 YouTube 听
哦，也可以，可以，可以。
重讲一遍，预备，
我们有 Facebook、IG 跟 YouTube 上面都有我们的资讯。如果你对我们有点兴趣的话，我们是胖胖团，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
拜拜。